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每个人都有个性，因为这个个性会给人带来好多麻烦，但是每个人都有啊。那再善良再好的人，他都有个性。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我在说我自己。他说好多人师父啊，一打坐的时候会把个布包起来。他说十多年前人家就这样告诉我，但是我就是不包。我非也不包，看你怎么办。就是说那点个性啊，不是说这种个性呢会让人家感觉到好古怪，但是呢我自己感觉到我自己还是比较温和的一个人，并且就是说很听话的一个人，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一个人，但是呢还是有自己的个性啊。所以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大家，就是每个人个性会给自己带来一种这个，给人家可能会带来一些烦恼，给自己带来烦恼。那这个时候就知道你这个烦恼可能也是你跟别人跟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也有这样同样的烦恼。所以每个人我们要包容啊，因为你自己也有这个习气，对方肯定也有这个习气，所以看到别人家有一些习气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他的习气可能也是我的习气，这是不同而已。所以呢才可以对别人家一些不好的习气啊给予包容，给予原谅。他说这个有种种方法这个化解内心里面很多的障碍。所以讲这个就是说主要是人跟人的一种关系啊。二十四愿，舍我得福国中菩萨，在诸佛前现其德本，据所求于供养自助而不逾愿者，不其正觉。就是前面讲神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就可以刹那时间遍满十方啊，这一种功德。一到了不等本地而遍十方了，这是就是具备了这一种功德，就是供养十方诸佛嘛，偏至供养十方诸佛一法一起啊，就能够。那我说这个十，它这个十，它是称阿弥陀佛的神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神力，它可以满我们先前的一念。那尊生这一念从哪里来呢？这一念就是利益尊生的大悲心。我这种悲心就是我们因地上所具足的，对佛来讲它是没有这个念的，因为佛陀他是常寂光陀，他是寂灭的，但是尊生灯念他的常寂光他就发，就像说这个虚空没有声音，但是你说话的时候就有声音出来，但这个声音是虚空具足的，但这样你开口说声音就会出来，而这个声音是虚空里具足的，就是常寂光陀本来具足的，如果你不开口讲话它就不出来，是吧？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一顿念阿弥陀的光明，就随着我们的光明而遍满十方。所以呢是佛陀的神力，但这个念呢一定是菩萨。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尊称应该都是菩萨，菩萨的境界，一顿念然后就会显现出来尊重境界神通。所以呢因为佛是没有这种念，没有这种观念的，就是说利益尊称的这个念是不存在的，只有尊生才有这个念，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满一切尊生愿望。那这是我们在此世界也可以这样会满足，也满足到西方世界去供养诸佛，就像我们现在在供养佛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可以供养诸佛这种功德到十方。因为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将满你的愿了，满你的愿，他说你要具备这种功德，就是佛陀在你念跟你的功德是同时的，他就具备这种功德，这个叫做功德。就十九愿主要是讲功德愿，就福德愿，因为他是福德具足，三根具足，福德具足啊。那底下这个愿的话就是说想成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及狮子还至本国，这个成供养十方诸佛的这个男子就是根柱啊，而是在此世界 在此世界我们想得一个东西是非常难啊，非得拿钱在街上买啊，很多东西都不会长久，不会随念即至，就是想得到的东西不一定马上就会现前。想到西方世界也很难，就是因为是妄念嘛，妄念是你就不是不就是不能到西方是供养诸佛，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能看到常佛这一念呢，也是佛陀的神力所运作，并不是我能够供养你，就这里面要认识的，就是说现在我这个出家相也能供养诸佛，也供养所有的众生，众生看到这个出家相的功德也可以获得一份福田，也可以获得供养，获得诸佛的供养，就是富于大众中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富于大众中说法施之后，供养一切佛，具足功德本，就是佛陀常在世间说一切法，能供养诸佛。但是呢，我们众生看到世界无常无我寂灭这些东西啊，都是西方极乐世界供养过来的，就是都是法性。如果你要是从这里面可以悟的话，供养诸佛就是供养我们的自信了，就是我们的自信又是闻到佛法皈依三宝以后，闻到这个法立即就获得解脱，就是说立即生念阿弥陀佛心呐、或者是我们这个佛教它有几种经，你看就是说藏通别圆，就是说藏教是讲解脱，通教讲般若，别教讲大悲心愿力，圆教讲成佛，所以这个成佛是圆教，这个别教跟圆教其实都不讲这个开悟的这个事情了，仿佛就是说他这个执着都匆忙华藏世界一些诸佛面前，就是说我出家我修普贤行愿，所有诸佛面前都一个我在出家，在供养诸佛生在如来，但在通教不会这样说了，通教讲空性，讲空性，并且他会提倡一些什么开悟啊或者见性啊，所以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说你出家还是执着了，你要这个执着的念，出家的这个念头都不能是人所两空啊，动物空心啊，见如来藏啊，你要跟他们在跟那些人常常讲般若这块讲话的时候呢，你一开口他就认为你错了，一开口他就认为你错了，就是说你还在等念头，还落在意识上面，到了别教就不会这样说了，到了别教的时候你发大愿跟释放诸佛释放功德跟释放众生心都是相应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般若是遍一切处无数说，这样你发愿，这样你都是通达的，甚至到别教到语言教都不说这些东西了，只有在通教的才在讲这些东西或者是说在藏教里面会讲到一些解脱，你哪一轮境界，就是你心打到某一个地方就得到什么样的境界，它不是讲事项，因为别教跟语言教都是事项手上面下手的，直接成事项，因为到别教跟语言教都是讲愿力和这个都是讲愿力范围之内，通教呢跟藏教呢都是自己心里的境界，就必须要了解空性，空就是我空法空，空空就是我要空，我空法还要空，法空还有一个空吗，空也要空掉，他觉得你在一定的牵挂和执着，要用名词和相貌和执着缘起，那么说常佛子就会呵斥你，还有这个念头，还有执着，还没有断生死，就是这样的呵斥你，就是他就是通教的观点，他会这样的不停的说你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到菩萨到了别教的时候他就没有权利说你了，为什么呢？别教是一愿力，就是放生，我执着于放生，我了解放生本体即是空性，我就是执着于放生，执着于放生，我并且这个空性诸佛复佛相念，对吧？因为并且所有诸佛面前都给我放生，所有过头里面都给我在转于过头的放生，那么我在一些众生心想中放生，他这一念的话跟法教是相应的，它就是别是原教和别教的概念，所以这里面没什么什么动物啊还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对吧？所以如果在外面很多场合看了一点金刚经啊或者讲看一点般若经啊，他跟你辩论的时候你就告诉他，我学的是别教，我学的是别教，我学的是愿力，我跟你那个开悟什么东西我俩不讲话，因为你那个东西我不会学的，为什么呢？你我是学的别教，我是学的是圆教，就是你跟他这样讲就可以了，你也不要跟他辩论。所以呢在微信上面会看到很多 很多好像波罗空性的这么一些东西啊，好像你一开口就说他呵斥你的这种观点，你就可以说不要理他了，因为他在吞教。通教里面吞教的观点呢，就是上跟佛相应，下跟就是他只有一尊佛，自己心就是佛，他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尊佛，知道吗？三千大千所有诸佛一口通，他敢斩佛，知道吗？他就拿到可以斩佛，就是说猫来了，然后他什么大侠斩猫，他就猫来一刀就把他斩掉了。他说为什么？他哪里有佛性？初性？他说猫狗子有佛性吗？他狗子有佛性，他有啊，他一刀就把他斩了。他说佛性在哪里？他就是他就让你顿悟这种概念啊。但是呢，到了原教的别教跟原教绝对没有这个行为，知道吗？这种行为是伤害慈悲心的，是绝对不可以的。只有别教，只有通教的才有这种观点啊，这种当下顿悟的这种概念。所以很多人想顿悟的话，想顿悟就是登教般若就可以了。其实呢，这个呢，跟别教原教差得很远很远。那只是说你刚刚悟到佛性而已，刚刚跟佛性碰个头。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是什么教呢？它是别教原教，圆尊之别，就是阿弥陀的愿力，就叫它是原教，就是佛，然后发的愿就是佛陀佛的那个境界发的愿，就叫圆尊之别，叫做别教。这个别教是跟圆相应的，也有藏尊之别、通教之别啊。这个通教之别的话，往往是讲你这个行为会跟般若相应啊。通教还是藏教的别，藏教的别呢，就是说你就通过拜佛啊、这个布施啊，可以跟解脱相应啊，你呢？有的这个跟般若空性相应的，就是说什么叫别？有藏尊别、通教别、圆教别，知道吗？这个藏，这要是藏教的别，都是跟解脱相应的，就是你这种方便，就是为了解脱。跟通教的这种方便是跟如来藏相应，跟般若空性相应。他说跟圆教相应，就是这种方法是跟佛陀的愿相应，这叫圆教。所以净土法门是别圆尊之别，就是别教有三，你看三尊别有圆，这个那就知道哦，我就觉得是圆尊之别，就是说这个别是让我们成佛的，知道吗？并不是为智慧解脱，成佛干什么？自利利他，是吧？就是说能在十方诸佛面前成成无量世界、无量国土、无量时间都无所障碍，就是一时间能现无量时间，一境界现无量境界，一心界现无量情境，一解脱现无量解脱。那说他都去是圆尊之别啊，圆尊之别。那说以后学法的人，这个要理得很清晰，理得很清晰，不要把这个藏教、通教、别教、圆教那个混合在讲。混合在讲的话，就是这边在说我们讲阿弥陀愿力，讲这个阿弥陀的缘，讲这个尊生阿弥陀的别，讲四十八愿，因为搞一个顿悟、也开悟，然后般若不能言的东西，就是不可说不可说的东西。那净土法门有没有不可说不可说？你比如阿弥陀的无量寿，他不可说是在可说体上，就是你就说我的生命就是无量寿，就是阿弥陀的无量寿，阿弥陀就是无量寿，是可以看得见的，因为他有圆尊别啊，圆尊别就是阿弥陀无量寿叫圆，恰恰在我们心前一念叫别，阿弥陀无量寿一愿力显现在我们所有众生一念之中，所以每个众生念都在别，但是呢，它是跟圆相应的，叫别尊之圆，圆尊之别，就是，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就不会讲你讲话的时候就不会串乱。有一个出家人在讲法，叫他讲，就是说，把大乘往小乘里搬，把小乘往大乘里搬，把别教往顿教里搬，把顿教里往别原教里搬，就搬来搬去的，一看讲法串乱，就是说，一看呢，就是说他就乱讲，就乱讲，就是看了乱七八糟的，都一看多了，他心中没有理出个头绪出来，他就是随心而讲，就随便讲，讲到人家，就是说感觉到。跟着你的话没有头脑一样的感觉，就是说禅也不是禅，密也不是密，静也不是密静，就是说这个东扯西拉的什么都学，就这样学了以后呢，这里面乱插，就是这里穿插的把一部原教别教的经典 查拉吞教藏教里面出了。所以有一个法师在圣朝的一个法师也讲无量寿经，他把无量寿经讲成这个小乘里面了，小乘里面的修行方法了。他是不是他说阿弥陀佛的这种加持你念我们获得清净啦，怎么样的念佛，怎么样，它就变成功夫的概念。所以跟当下的一念动远的话根本不相应，就是说它不是解脱，它是功夫而已。就是把阿弥陀变成功夫的概念的讲，还写了把无量寿经给编辑，也就是说后来印光大师就后来说，就是把这个用藏教刚刚佛教到中国的那种藏教的观点来解释这个无量寿经，那些大乘铁说后来人就不认同了。但是这部经无量寿经解的话还是在大藏经里面，但是走师们说这个是不行的，不可以看的，既然在大藏经也不可以看，因为他是用藏教的观点来去翻译无量寿经的，这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说，舍我颠覆过程菩萨在诸佛面前现其德本，现其德本就是把阿弥陀的功德现在所有的诸佛面前现广大功德，比较供养啦。这个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世界，慰问西方诸佛的时候都现什么？现方、现盖、现花，是不是？这就叫现其德本。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世界，在经典上面都有这种译注。他说，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所有的菩萨来慰问释迦牟尼，我最后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菩萨来，菩萨来之前的话就放光，这叫现其德本。放光的时候，所有西方世界的菩萨的光都隐蔽，看不出来，都已经不能够展现出来。然后过来以后，那些菩萨就问释迦牟尼佛，这是何方菩萨，都不认识。他说我没看过这个。光明这么大的一个佛菩萨，还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了。后来释迦牟尼佛告诉布达菩萨们，他说他这个不是一般的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过头里面的菩萨。所以那些人都对，就顺着释迦牟尼佛对西方极乐世界升起极大的信心，就是说这个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虚生功德，就是在西方世界现起德本。然后呢，现花，现无量的花，就是说现方盖，就是说无量的方盖，记住一个盖，无量的方，记住一个方，无量的宝，现出一个宝，就是说无量波现一个波，无量座现一个座，就是在经典上面常常于这么个境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的时候现那个菩提座，菩提座的时候那个。因为菩萨境界我们看不到，释迦牟尼成道我们看就是吉祥草，但是到菩萨境界他那坐的话是无量的庄严，在未坐之前的话有无量菩萨来现坐，现坐的时候四大天王现宝盖现钵来的时候，但是释迦牟尼佛一心所摄，把所有的诸佛菩萨的这个功德记住，他一念之中变成一个钵一个座一个方一个盖，就是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心，其实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反复想不清楚为什么有这样的境界啊，这一定要有福报的，没有福报的话这个没有这种神通他也接受不了的啊。你看有一个只有佛跟佛才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广大功德，一般众生的话你假如比例来讲，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把禅佛当做阿弥陀佛拜的话我就受不了，就是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不是阿弥陀佛也不是西方极乐，我是凡夫，就是要拜阿弥陀佛，要念阿弥陀佛要拜阿弥陀佛，所以一般你都不敢接受是阿弥陀佛的这种拜啊。你说过去有神通的外道，他看到一个心法性的菩萨想见佛，他就现佛的像，现出来以后，那个沙弥一看佛的功德太庄严了，满脸生佛戒，就是说看到这个像马上然后拜下去，那个魔王立即倒下去了，就是那个外道就倒下，因为他有神通，他过去看过佛，看过佛就现那个佛的像，现那个佛的像，他自己不是佛，现了佛的像，然后尊人一看到那个沙弥，就是刚刚法性的那个沙弥，一看到佛像就震撼了， 然后八句里就拜，一拜，因为他当作佛像，不是当作人像。所以我在想，大家把我当作阿弥陀佛拜的时候，为什么不倒？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我当阿弥陀佛，你还把我当作常佛。常佛就是常佛，虽然我嘴巴上叫的是阿弥陀佛，但我心里想的还是常佛，所以我没有倒下去。为什么？如果要真的把当着阿弥陀佛的话，整个世界都会变化，真的是不可思议功德啊！就是为什么见佛了生死，与佛斗一劫，就梦中梦见那个佛，升起欢喜都可以解脱，这么大的功德。所以我们出家远寂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做七建塔，不能太高？一般知道的人就知道，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功德，猫塔建得太高了，可能会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走什么叫，就说你挣到几股，你叫做几股的塔，你觉得不能在这做高了，做高了人家都拜，人家把你当做人家，可能你就是人家不等的人，可能就当成一个不等的塔在拜。就是说你要做成佛塔一样，那你就没有这个福报。你一般人就是说不会去做三尺高就可以了，三尺高就是说这个一般的，像我们这些小和尚做三尺四尺就可以了，不能做得太高，知道吗？他说这个塔尖上面应该怎么做都是有规定的，不能这样。就是说有的有七道窗，像佛就是七道窗，哦，像有的是三道窗，有七道窗，他说有的是三道窗，是吧？就是说一般的有的一窗都没有，就是一个平的，凡夫嘛，那你要挣到初果、二果、三果，你要挣到四果，你可以五个穿什么一类了。但是呢，就是一般人是不能做高的。所以我们感情上常佛往生了啊，大家都来斗钱呐，建一个好高好高的塔，好像对师父好恭敬，其实错了。你要问问当家师，要做多大的塔啊？你看我死了又做大，做个三米高就可以了。我师父没有看我，也可以。你不能说哎呦，一赶紧一冲动做一个好高的塔，其实我没有这个福报啊。可以把我将来我死了以后，我的钱呢，我多的钱衣服拿卖掉，把这个钱拿出来做什么？做一个佛塔，一个佛塔，比如说上面雕了佛像或者是什么塔呢，做个佛塔是可以的。不可以做私人的塔，知道吗？因为你们居士千万不要做塔。我看有的居士出了一点钱，然后做了还有一个寺庙，然后死了之后跟着去做一个塔，这个塔是错误的。你买一个坟墓就不错了，你烧就不错了，就是把你烧掉都是对你最高的恭敬。要不你把你水葬，水葬就是火烧是高等的这个葬法，水葬是二种，三葬葬是三种，最差的一种葬就是土葬。就是说人死的时候头里面站那是最低级的人，知道吗？所以我们你看看好多乡下老百姓要头葬，其实就不知道头葬是最差的最低级的才有头葬。头葬就那些奴隶啊，就一条狗死掉了就埋到头里面烧都不愿意烧，知道吗？所以我们都抢着要头葬，看到没有？然后我一来给做棺材，然后瞒着政府要头葬，然后那火葬是很高的，知道吗？所以我看到一个出家人呢，说我不愿意火葬，我怕痛，谈了怕痛，还有头葬，因为火葬最干净，知道吗？最干净的。所以供养自助就是说献起德本，就是献很多的花，就是在此世界我们就很难圆满。比如说献花献盖的时候，这个都是跟自己心有关系，知道吗？因为心清净故，就能遍满十方；心圆满故，就现一切功德。啊，不无贪无嗔无痴故，就可以现一切功德。但是我们在此世界现的功德，就是虽然有很多的宝贝，我们也都浪费掉了，因为我们心不清净，心不平等，执着心好重，然后贪嗔痴好重，分别心好重，然后嫉妒心很重，然后愿这一点心供养再好的东西都被你浪费掉了。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无量宝不能出来呢？这个宝因为给你也浪费掉了，就把珠宝给你，然后你去显耀自己，是吧？啊，我用金子来供养佛，然后不多说我供养了金子，贪心嗔心痴心，如果这些宝给你不浪费掉了，就增加你的贪嗔痴，增加你的功高我慢， 这些东西出来以后还让你下地狱是吧？给个保你不让你能增长功德，还增长你的贪嗔痴，通过我嘛，你还不如做个平民者，什么都不懂。就是说我们做大和尚，做大和尚你必须要有德，没有德的话会害人的。就是说我做个小沙弥，我成佛很快，我做了个大和尚可能堕落很快，知道吗？你必须要具备慈悲啊，功德啊，平等心啊，要具备法界，就是正法的这种概念。那做大和尚那说话可以利益众生。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面不行菩萨道，没有般若智慧，也不能说法，是做了一个寺庙然后搞一点钱，他说这样你做了和尚越高堕的地狱越深，知道吗？他说出家和尚怎么会堕地狱呢？和尚会不会堕地狱？我告诉你，和尚堕地狱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袈裟。我的袈裟是宝，加上我堕地狱我抱着袈裟不放的。为什么这个袈裟可以保着我的地狱手不痛，知道吗？那个那种痛苦在那面前，我死死抱住袈裟，所以这个袈裟我一定要抱在身上，不管上天堂下地狱我一定要带在身上。因为到地狱的下，我们出家人到了地狱，到空了无量劫不能出来，但是这个袈裟可以保证火烧不死，知道吗？水淹不死，所以这个袈裟是我们出家人的宝贝，知道吗？那一千块钱、一万块钱、一百万、千万、一万，我也不会卖给你，因为他保证我在火底下不烧。你一千块钱能保证我吗？所以出家也把这个衣服当成宝贝，那比你银行的钱不知道。你们在家的那个衣服也是一样的，在家的那个钱一样，比你们家里绸缎丝棉不知道要强多少，知道吧？你们在家里要把这个衣服一定要当成宝贝，没得到这个衣服赶快得到，就是没受菩萨家的赶快修。得到这个衣服你就要好好珍惜，搞一个新包装在那个地方，一直到死都要带着，知道吗？就依然他说到临命终时断气了没有关系的，这个衣服要念念，这个衣服要常念，这个衣服所以临命终时跟你意识就走了，衣服这样带走了，这件布是不会带走的，但是呢他的性德会跟你带走，带走到了地狱火烧的时候，你身上会有这个袈裟的功德在护着你，护着你。虽然你造的恶业很重，不然的话你不会下地狱啊。但是有袈裟佛的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对这个佛的功德要升起巨大的信心。所以这个都是佛陀供养给我们了，保证我们在地狱下不受苦，知道吗？就是佛陀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送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出家下都是佛菩萨送给我们的，今天的寺庙啦这些的功德啊。都是西方极乐世界行，也不是我给你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所有功德都是来自于佛，所有的福德都是来自于佛，根本不是某一个。我们娑婆世界连等觉菩萨也不愿意这样说，知道吗？等觉菩萨他称作法身大师，从佛功德来于十方广度众生，释迦牟尼佛、十方菩萨都是法身大师，都是称佛的功德，就像孩子称作锅碗的这个财富到十方世界做大臣引导众生，他所有的财富都是来自于锅碗，知道吗？只有我们反复不知道，以为是你的是我的。所以见到寺庙啊，这常府是建的寺庙，在我寺庙我跟你讲法你一定要感恩我，或者说我来护持法你一定要感恩我，都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怎以为是某一个人呢？其实统统不是，全是佛的功德，全是在二十四愿里面，知道吗？都是佛陀在十方世界供养众生的。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都是阿弥陀佛沉重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早上一爬起来就供养众生，知道吗？一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都闻到的所有的这个世界都是佛陀供养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份功德，这是都是阿弥陀佛现起德本，这个德本一切功德里面都有德本，就是具足德本而不者不起真觉的四十二愿里面讲，四十三、四十四愿的讲啊，修诸功德具足德本而不者不起真觉，修一切功德不具备佛的功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孝敬父母、戒善、修四善业，包括出家修道、念经，在寺庙里供养，要不具备阿弥陀佛的功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佛经里面就这样说了，那你说具足不具足？所以你要感受到佛陀的功德。就是说你抱着佛陀的，就是受菩萨戒，这个就叫菩萨衣，菩萨衣叫无相衣。什么叫无相衣？就能够视为山河大地虚空一切善法都是佛陀的功德，都是佛陀的衣， 其实这个义是无界义，不是菩萨。你们的义是无界义，菩萨没有义，菩萨以功德为义。你了解了虚空大地就是佛的这个义，它叫无相义，叫福田义，是给予众生的福田。但是呢，你在这福田你不知道而已。受菩萨戒就是让你知道这件衣服，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就叫方块，知道？这些方块叫福田，福田富有众生，你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你出来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功德，我们我分别、无明、执着，把佛陀的功德变成两，就变成对立了，就是佛是佛，是我是我，不了解佛的功德，所以呢，我们又有这个佛像是功德，其实佛陀。一是变一切处来，它是包着我们的，包在我们身上。你了解这个道理，那就是不可思议，你不可能下地狱。为什么呢？你就是法性身了。你这样的人的话，要是到哪，要投胎到哪个地方？要投胎到华藏世界去，借释放诸佛，借释放菩，借释放佛。那说到释放过头都无所障碍了，你怎么会到地狱呢？你知道这个道理还得了，是吧？所以要了解这一念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要从二十四愿里面悟日啊，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啊，是有我们这个我们所求的功德，就是我上午的时候跟一个居士这块聊天，吃饭在亭子坐就聊天，我说啊，这个师父他就是说，谈我到这个无量寿寺啊，周围转了一下，哎呀，我觉得这个地方如何？我说无量寿寺二零西住之地啊，这个功德为伟，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虚实，是杜林寺的，杜林寺的山脉，就杜林寺前面那个杜林头，那说下来一条线，直到我们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山脉下来的，所以就是承接杜林寺的山，加封杜林寺的法水，就说我们这个地方是非常虚盛的，后面挖了一条道，修了一条马路，但是这是一个表面的头挖掉而已，其实底下还是通的，所以我们跟你杜林寺通，因为杜林寺是净土法门的主。这个老祖宗，然后说东林是第一祖宗，就是净土第一个念阿弥陀佛的人，华严经都在翻译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那是我们常常回向阿弥陀，念阿弥陀佛。所以我说，常我在这个地方，就是他给说啊，福地要有福人住啊，圣人离住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有这么大的变化。我说这个是有因果关系的，并不是一个巧遇。我们有人说常我在这个地方真是国家政策好啊，然后你这个占了一个大便宜啊，这是占的便宜吗？不修行的人就占不到便宜，他一定是你的因里面有果在那个地方。因果，你说我跟他讲，我说我在蛇头岭的时候，蛇头岭大家九江很多人都知道，在我前面有一个居士被杀了，知道吗？头上用钉耙钉死了，然后死了以后呢，那个地方就放在那地方。后来第二年、第三年，我跑去住了一年，整整一年。沙河有很多就是过去护法，那一年非常吉祥如意，就是一点事都没有。后来我到这个无量寿寺来，到无量寿寺来，哎，那个地方有个出家叫慧敏，叫普明法师，一去了住了三个月，又被人杀了。你看，这你认为这是命运吗？我告诉你，这就是你心不好，环境就会果报，知道吗？环境是由心来的，就是说这个你的心有问题，世界就有问题。所以这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样事情发生，不是巧遇的。所以呢，这个不是命运安排，完全是一个福德的问题。你看这个地方刚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个草木人烟，是没有人来的地方，很多人都不愿意来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荒芜之地，就是不好的地方，阴地，知道吗？那我们来了以后，不只是这个地方环境气场变了，并且整个的邪魅也，政府在前面专程给你修了个公园，修了公园，政府派一个我们一个主任，政府办公室派一个主任过来。所以我跟他们做了开玩笑，哇，政府正好给我们专程派一班人来看着大门。以前老是大庆丢了，棍子箱翻了，就那现在就没有了，是吧？因为他们在看着，是不是？他也不要买门票，你看，进我们吃饭以后出去逛一逛，走一走。 沙河那个广福寺你看到没有，广福寺那块地菜地什么地都很乱是吧，然后前面有医院，后面有杀猪场，那前这边有水沟，然后的垃圾那么多。那我们14年建了以后马上变化，你看变化，杀猪场搬走了是不是，然后呢医院接着就搬走了是吧，接着哎，沙河两岸公园调整变成公园又调整了，为什么？无缘无故的，你以为是天安排的吗？告诉你，这就是府会的问题，就是有求必应，就是说你不断的念阿弥陀佛，你不断的思维，因为思维西方极乐世界，思维阿弥陀佛，你的环境就在变化，你的心态在变化，真理福德随着我们心念来，知道吗？就是一定跟你心念有关系，所以你心念改变了，你的世界就会改变，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因果是毫厘无损，所以呢我们要是修行的话，说就是说你在你深信不疑的相信这个阿弥陀佛的话，一点都不怀疑，他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满你的愿的啊。所以呢说去说，因为我们现在人呢他老是怀疑就没办法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心的显露，他不可能不予以的，因为他跟真心相应，真心是真诚心啊，它是一种至诚，所以世界所以说是心态啊，像供养什么就随意而至啊，一瞪念就出来了，一瞪念遍满十方啊，一瞪念啊就可以供养之中。你看供养完了以后，你看在后面25愿，舍我颠覆各种菩萨不能演说一切智者不起真觉，一切智啊。就是说一切智就相当于这个一切智就空智啊，就是我们有根本智、一切智、一切准智、一切准智，还有道准智，就是他说这个一切智就是空智，就是说就了解诸法空相啊，了解诸法空相，就是说菩萨到十方世界能了解他，就为什么他能够延续一切智呢？不但是前面讲到。就是说佛陀说法尊生见来整持，就是说所有尊生所有释放如来说法的时候，他只要闻到就会整持在心里面，而不会忘事在前面那个院里面站。那这个院里面呢就是能说一切智，就是讲所以国中菩萨到释放世界去啊，讲坤啊，那坤智，那坤智是什么回事呢？释迦牟尼讲般若，讲般若就是讲一切准智啊，里面它就有坤啊，一切智。这个道准智、一切智，能够通达一切智，就可以这个现一切法。因为道准智是从坤智里面出来，就道智道。什么叫道准智呢？就是说尊生什么因，它可以对什么果，就尊生有求必应。为什么有求一切诸法空相叫一切智？能有一切智，才有道准智。道准智就是方便，我们讲就是方便啊。一切智叫平等性智，也可以说叫平等性智啊。根本智啊，就像这个我们八思啊，八思叫根本智。那什么叫智呢？什么叫智呢？智跟我们识。智就是说它这个是空嘛，空嘛，那看它一切都是心显现出来的。他说它不是说我看到这个世界，它这个世界就是心，我心是空的，世界就是空的。所以呢它没有识是什么呢？识我看到这个世界会有扭念，就是说我看到佛像，我眼睛闭了，佛像还在，是不是？什么叫智呢？我看到佛像，我闭着眼睛看黑暗，睁开眼睛看这个佛像，中间没有一个有余，就是没有余，就没有一个呢。我闭着眼睛还看到佛像，睁开眼睛还知道，我闭着眼睛看到佛像，我睁开眼睛还看到的黑暗，这个就是叫余，就是有余迹，就有余，就是说，你心里面还留下很多的这个余迹，这个余迹呢叫做识。我们是老是看到这个人心里还有佛陀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呢就像镜子一样，就镜子一样，它中间没有这个意识， 看镜子，他在看东南西北，都在镜子里面物质，他就照到哪个地方就是哪个世界，照到哪个地方就哪个世界。所以众生在他心中，这是一个镜子里面的影子，影子。但是呢，没有一物，它是空的，没有体的。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有，就是我看的是有，他认为有。我们每个众生的心念，因为佛陀他能修到自他不二了，所以每个众生的心念就是佛陀的心，就是佛陀的心。所以我们要达到这个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啊，都可以说一切智啊，一切智就是《般若经》，讲般若空相，还讲三。我们一般说《金刚经》的时候，就知道三空，就是明空、相空、缘起空。就是明空，就是一切名的本体是空，名字，比如说常佛这个名字是空。第二，相空，就是说常佛的相貌它是以空。还有这个呢，就是说你看到像的，就是说你看到人看的攀缘心，这个攀缘也是空，这个就叫做一切智，三人体空了，就叫一切智。而说这空里面能现一些相，因为空才能现一些相，还是长的、短的、高的、低的，啊，因果都是在这个空里面。知道因果，你就深信因果，就必须要深信般若。在你深信因果的时候，你跟空性就相应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别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因为诸法空相嘛，诸法空相才有善报、恶报。如果诸法不空相，那就诸法有自性，诸法有自性，善就善，善没有善报，恶就没有恶报，善不能转恶，恶不能转善，就是说那就不能成佛了。有的木头，这个大雄宝殿，这个大雄宝殿，如果他有自性的话，他就不会坏了，知道吗？因为他没有自信，他会坏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空性，这个空性就叫做变一切智。因为变一切这个空性呢，因为叫空智，叫变一切智。因为这一切智里面才有道种智，就是说你等善念，就是这个空呢就会现善出来。你等恶念的话，这个空呢可以现恶力出来。所以地狱天堂都从哪里出来？都在空里面显现出来。空是一，不是二，一切只是一，叫平等性。悟到这个道理的话，只要你带着空的话，不等善念，不等恶念，那个空就是你的自性，就是归性。他说这个要觉念啊，觉性里面了知是空空荡荡的，就是说空之又空再空，就是神之又神再神，你就会见得到，就可以见一切智。所以他能够演说一切事，因为你看说，因为他的自信，他的自信根本智变一切智，根本智就是我们讲就是佛性嘛，变一切智就好比是光嘛，然后呢现一切景的话叫道准智嘛，就是道准智就是到这个佛一切准智，所以呢他能够遍满十方世界供养诸佛，他就是根本智，然后现十方世界诸佛国土，这个就叫平等性智，然后呢对一切尊所有尊生的念都知道，这叫道准智。他说真正在一念心上面叫一切准智。所以如果他没有变一切智会什么样？他没有骗一切智，他肯定是没有平等性智，那就没有根本智，没有根本智觉得没有佛性，知道吗？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跟佛性相应，根本智就现前，就见十方诸佛，然后呢十方国土无所障碍，就是说所有诸佛的这个功德在他一念中是平等的。不是说打个比例来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在我这个地方和在西方极乐世界是无二的，知道这个叫做平等性智，这叫变一切智，叫空智。空智里面能现娑婆世界，可以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虽然境界不一样，但是极乐世界的尊生在这个差别里面它是平等的，这个叫做变一切智。变一切智不然的话，它就不能到一切尊生心相处，它就说它能现佛的世界，不能现尊生的境界，它就不能到这个地方来了。它能现尊生到这个地方来，不能现一些诸佛的境界的话，它就不能到诸佛国土里面去，它就有障碍了，知道？只有变一切智才无所障碍。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具备根本智的时候，必然就变一切说， 对一切具足能知道一切具足心想，他不能够知道一切具足心想，就不能够在一切具足心想中去观作佛事，利益尊山，或者是回向诸佛，因为诸所有诸生都在诸佛心中，在功德之中，所以他要到诸生心中处，就必须要通达道种智，所以道种智乃至于骗一切空智，就是骗一切智，没有骗一切智就不可能道种智，他没有道种智，他就不能够在一切诸生心想中。如果西方极乐世界他没有道种智，他就接引不了我，知道吗？因为诸生的心想他不知道。什么叫道种智？就是道路的意思。道路，每个众生都有自己的路，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不可能跟你是一条路的。如果你说阿弥陀佛会把我弄掉吗？他不会把我弄掉，不然那我念佛干嘛？是所有众生都能念阿弥陀佛，所有人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有道准智，知道你要怎么走，是吧？所以我要出家走，你要在家走，每个人都可以去，是吧？就是如果他没有道准智，他就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往生，我什么样的办法往生，还有他什么样的办法往生，每个众生念佛都能往生，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有道准智，道准智，他要到道准智，他必须要有骗一些智，他有骗一些智，必须要有根本智，就是复性法性到一些众生根本智，然后呢，这些众生念阿弥陀佛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因为众生根本不可得，你的现在的佛性和你现在的骗一些智和你现在的道种智，这个智都是来自于阿弥陀的光明，就是阿弥陀佛具足是智，就是阿弥陀佛叫一切准智，知道吗？所以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它本身具足是智，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在你在这个世界上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它就是一切准智了。那说还在堕化林，还不念阿弥陀佛，它只能在道种智上面的堕化林。你要持戒吗？给你讲持戒。你要不吃吗？给你讲不吃。忍辱吗？修寺庙吗？出家吗？都是讲道种智而已。道种智在你不讲根本智之前的话，只能讲道种智，就是方便，就是我出家让你送对我送欢喜信，然后跟你在一块做聊天，这个都是道准智，我用这种方法先预购瘾，然后到最后面一定要跟你讲一切准智，一切准智就阿弥陀佛，一切准智就是这样的念，这样你在这个法界里念阿弥陀佛了，就是佛法已经学完了，你已经找到根本了，剩下的事情都无所谓了，知道吗？以前都是方便，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根本就已经找到了，剩下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放掉了，知道？所以说讲来讲去到最后面就是叫你认一切准智，是不是？一切准智，那你今天念阿弥陀佛就佛法就学完了，是不是？就前面所有的方便，你这个方便，这个方便我可以长思维，可以短思维，是吧？从短思维来讲，你这一辈子能遇到阿弥陀佛，你刚刚慢慢一生下来你寄生成佛，可能一前辈子都没有修过啊、你也可以不相信他，是吧？因为你不知道你前世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最起码你今天成复性那个地方，到法性，到师父的种种父母兄弟姐妹的方便，一直到师父出家这个地方，然后听我这样讲的时候，阿弥陀佛我终于学完了，是不是？就是一生成就。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一念了，来说无量劫的造载修行，吃过多少苦啊，地狱要住过多少时间，恶鬼道住过多少时间，畜生道住过多少时间，讲再多目的还是要你对着一切众生生信心，是不是？不管是短讲长讲，讲长这是你的业障太重，讲短你的业障很轻，知道吗？就是说我现在就要你成，你一生下来到现在你了解了这一念重要，恭喜你，什么地藏经什么经典都不要了，为什么？你直接向阿弥陀佛走了。如果你不信的话，那就跟讲长一点，讲长一点，上一辈子上一辈子上一辈子，你有贪心吗？那地狱都要住过。你有嗔心吗？恶鬼都要住过，毕竟住的时间还不短，为什么呢？你现在还有贪嗔痴，你为什么呢？贪嗔，贪嗔叫愚心，知道吗？我不想贪，不知道哪来的贪，为什么？地狱的住过吗？住过，你出来，虽然你就出来，习气还在，习气还在，这个习气还在的时候，就告诉你在地狱住过，并且很长时间啊。恶鬼畜生啊，畜生道，比例来讲，执着情执，对于情的执着，对花执着，对人执着，这个就是畜生道。畜生道住了好久了，出来，你看。有一个寺庙的一个师傅，常常这个手指手法，他做了1000世猪啊，然后投胎做人的时候，他这个手啊，他学佛了以后就知道，就告诉别人一个猪爪子，知道吗？ 他在死的时候，杀猪的时候，他就是投胎，结果呢就来不及脱皮，所以呢这个猪爪子带到人间来了。这个猪爪，我亲自看到一个人呢，因为我也无意中看到，这个人还活着啊，不好意思讲他的名字，毕竟后面有猪毛，真的，我有一次无意中看到了猪毛在后面，这个一摸怎么好多猪毛，因为我家的猪我是知道的，就是说猪毛就是那怎么有猪毛成猪到了嘛，对吧？后来我譬如观察他这个人呐、真的有点像那个猪的脾气，猪的执着，对吧？这个人真有这种习气，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这么长呢？讲你五招呢？就是目的还是要你念阿弥陀佛啊。如果你现在就信了，何必我费这么多口舌呢？是吧？所以就是说要了解，就是说讲长讲短讲远，讲华藏世界啊，还是在一念之中，一念之间能供养无量诸佛，断缘无量过头，还不是要你对这一念生信心吗？你想过没有？西方世界就是我一念之间供养华藏世界，你心越来越宽广。如果你心本来就很宽广的话，何必讲那么多废话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讲的目的还是要你对当下这一念信心。所以呢，你要是这样的听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如果你现在都能闻到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升起，因为阿弥陀佛名号涉及了释放诸佛、释放过头、释放诸生，是吧？那你说你这个时候闻到阿弥陀佛，在你念阿弥陀佛就跟释放诸佛、释放过头、释放诸生心就相应了，那说这个，如果你在这里慢慢念、慢慢念，你会悟到六悟道根本智后。这个根本智跟后德智，后德智里面才有一切智、道准智或一切准智啊，你这样认识，以后念阿弥陀佛，就是每个月你都可以修的。你像你观察每个月在修，修到后面你就会就会认识到阿弥陀佛的珍贵。第二十六愿：舍我颠覆过尊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伸者，不起真觉。金刚那罗延伸是什么身呢？有呢，就是金刚不坏，就是金刚罗延伸，佛身就是金刚那罗身，金刚那罗延伸就是虚空身，知道吗？虚空身火烧不死，水淹不死，刀砍不死，就是说你虚空拿刀砍他一下，因为他的身体像虚空一样，就这样。所以每个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金刚那罗延伸，在此世界叫五蕴之身，五蕴之身就是色受相身，五蕴之身是什么身呢？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色相呢，我们这个色是成住化空的，外面的都是成住化空的，生住一灭的，就是我们的念头是生住一灭的，就是。那说色受想行识是不停的变化，昨天今天也不停的变化。那说为什么会变化呢？因为它是空的，因为空的，但是你执着就有，就像一个人抓住棉花做不到力一样。就是大虚空像拉住一个灯芯，结果什么都拉不到，就这样。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烦恼？就抓住一个不真实的灯芯，以为是有，所以抓了一辈子都很痛苦。所以在这个此世界，我们这个身体啊，就像那个气泡一样，小孩子看到水里的泡泡非常好看，然后哭着找妈妈说啊，我要那个水泡。所以那个父亲呢，想把那水泡穿起来，不可能穿起来。所以我们把昨天、今天、明天，老是执着这个身体，其实我们身体就是那个气泡、水泡吧。所以我们怎么抓也抓不到，只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痛苦。它不可能是金刚那罗延伸，也就是说，它不可能金刚不坏，是瞬间瞬间的变化，每天变化。所以你对于这个虚幻的东西执着的话，那说这些不死的东西。它是会变化的，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得得失失。这种得得失失，你为什么有得得失失？就是因为大众虚幻不真实的东西，你就感觉到有失落感。所以你为什么有烦恼？为什么有烦恼？就是抓住一个不真，你这个闹月亮，所以你闹月亮，就每天在闹啊。这个闹月亮，你现在感觉到我很幸福啊，其实您的幸福是假的，知道吗？你幸福，你叫麻醉啊！自己呢，在这个世界就像闹月亮，闹也闹不到，不停地搞一些花样，说啊，闹月亮很漂亮。 就是自己想闹晕了什么都闹不到，已经麻醉了，是吧？麻醉的状态啊，我们都在麻醉了。所以证明了朵莉要的名干嘛，要的钱干嘛，你想过没有？到了一定年龄，你会要悟到这一点，这个钱干嘛，是吧？小孩子要了钱，他说买了糖吃，大人要了钱干嘛，是吧？所以你发现很多多的钱都一被空了，用不上一点用，你稍微这一些就衣服穿，那干什么呢？看到人家衣服好，一件一件的买，是吧？看到人家房子好，一等一等的买，买了以后你住吗？你吃多了会什么呀？你住多了会什么？房子多了什么呀？你无尽的烦恼，就自己给自己找烦恼，是吧？所以这些东西多了以后都给你带来烦恼，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都是不坚固的，都是妄想组成的，就是很多妄想，昨天今天明天很多妄想加在一起，你就感觉到花花噜噜的，就是你是很多妄想在那个地方。好像这样，你为什么人要搞好多房间里面挂混的、挂黄的、挂绿的、挂白的，挂了很多东西呢？它就是你很多妄想串起来了，串得好漂亮，其实都是小妄想，一个妄想一个妄想，有一个妄想，那妄想它也是因为妄想是住不住的，每天都会换呢，所以每天都过得虚妄孤独的生活，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妄想一个接一个，就是佛经里面讲，就是说妄想与暴力，就像那个万丈高楼那个山顶的，然后那个瀑布从空中泻下来，我们看了好漂亮，好多人跑去看那个水泡，就像我们的心，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看到瀑布呢？不就是水往下流吗？这流的过程中产生一条线，知道吗？我问你，水你看到一条线下来了，是不是一个人把那个水堵住了会什么样？立即就没有了，你还会去吗？就是因为那个暴流下来，那个呢水要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往下去，那个水不能断掉了，它是要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你觉得累吗？你的念头就像那暴流一样停下来就没有了，就空虚了，就孤独了，你就再也不去了，你必须要留，必须要留，知道吗？就是说你在外面先要的越大，你就更像暴流，知道？就别让我保护面子，长裹面子很好，然后呢我们人家都说长裹你好啊，长裹了我每天要坐着不动，知道吗？长裹好庄严的，长裹穿的衣服真好看，我要穿着，我脱掉以后人家就不认我了，我下来坐着，人家长裹还会上厕所呢，是吧？还要吃饭呢，跟别人一样呢，哎，人家就瞧不起我了。那我这个时候少窝食少吃饭，然后呢少把这个衣服脱掉，一定要披着坐着不动，为什么呢？保持，要保持人家说好，就是说你的所有的境界都是这样的，知道吗？你为了保护自己要不停地坐这个地方，所以你每天打扮那化妆给谁看啊？你每天这样的化妆，每天早上起来这样化妆给谁看啊？就是那个暴流的烦恼，知道吗？每天暴流一天不好看，人家内心就孤独了，每天在外面去云海的，就是说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呢，走在外面就特别有劲，就是暴流烦恼，后来人家看了，哇，好像一道风光过来了，原来人家家里好，每天这样搞，所以呢化妆要化几个小时，就天天这样搞，这个就是暴流烦恼。你想一想，是不是你要认识啊？这点暴流是一个接一个的，就是你的念头，知道吗？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中间断了一接的话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呢我要不停地要保持它，保持它，你每天要保持它。当然水这样的流终究会干枯的，人再保护会老的，是吧？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一定会孤独痛苦烦恼，什么东西都会显现出来。我不与现在看破，是吧？现在看破啊，就是说你就不会为这个，你看破了你就不在乎别人家说你了，是吧？所以我在想呢，就是说这个一定要，这个寺庙我要说放下就得放下，就是因为为了保护这个寺庙，我心与暴流一样，今天这个来看，明天那个来看，我要保护怎么样怎么样，天天跟着暴流走，那跟这个社会上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虚远闹不上就非常了不起，虚丢就丢掉了啊。这个就是啊，虚幻不真实的心，在娑婆世界，不管怎么做，怎么样的保持。他呢，所以我们大丈夫自心是道场，当下看破，所以我做了就做了，我绝对不会去说在乎这些事情，在世间我尽量的维护人间的道德，但是我自己不在乎，我说丢就丢，说走就走，我才不管你呢， 这个杯液的话要打破虚空相满山，您能宝藏豁然开。你要打破这种杯液，这里人要打破，但是打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很难打破。我们往往都喜欢这些暴力的妄想啊，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法身变现处一切都是心中的显现，它没有这个啊，不会取妄想的啊。所以极乐世界它的金刚拿住能大千世界了，它可以变成娑罗，就是说把虚空变成宫殿，大地变成莲花，把娑罗把长河变成娑罗，就是说这个世界随他心转，随他变，这就是金刚拿罗衍生的力量。二十七愿，舍我得福，过作人天，一切万物眼净光丽。行舍虚特啊，这个从妙从为极妙啊，无能称量。其住尊生乃至得待得天养，又能明了称其名受者，不其真觉。就是说我成佛的时候过作人天，就将这个人天呢，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万物啊，眼就是庄严了，净就是清净了啊，光是光明了，丽是美丽了。就是说啊，极乐世界它这个庄严啊，行舍虚特，虚就是虚身的意思，特是特别的意思，虚身特别。所以就说所有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闻道就是在后面他会讲到，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看七八十八关得水啊，尊生闻道这个声音呢，都会得种种人，种种法忍，种种解脱，种种神通，种种智慧，种种法明啊，这个得正道什么样什么样的果位都会现前，这叫虚圣。虚圣特别于社会上这些我们世间人享受，这是眼耳鼻舌在享受这种味道，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解脱，都是解脱。就是说宇宙他能够见十方诸佛，不就是自己得到种种自己自心的解脱，身体解脱，还变变法界解脱，并且能一切十方诸生心想都是众佛的境界，这样都是从为从，就是无从的意思。就是说一色现无量色，一音现无量香，就见无量香，所有都是无主无尽，都是我们守不清的，能现多少世界。佛陀在此世界说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都是无穷无尽的，释迦牟尼佛的锅头一个锅头现无量锅头，是无穷。释迦牟尼佛一生现无量身，在一个佛的世界能见无量佛的世界，在无量佛的世界，在一个世界中都是无穷无尽，任恒河沙也守不清。就是把地球变成围城，一个围城过一个三界再现走一次，就是地球啊变成围城，然后这个围城每一粒围城过一个大千世界，放下一滴，放下一粒，然后再过一个围城，再放下一粒，然后说这个把这个地球的这个围城都放完了，没有了。问释迦牟尼佛名字有多少？还有后面还不尽。你说这个就叫无穷，就是我们不是我们人类所能知道的，连等觉妙觉菩萨也未能知道，唯有佛跟佛知道，佛陀他能知道这个。这人地球的围城多少，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是多少，一个大千世界是一千个小世界为一个尊世界，一千个尊世界为一个大世界，一个小千世界就像我们在一个小世界里面，一个一千个小世界才为一个尊世界，一个小世界是多少呢，一个小千世界就是说华藏世界，一个华藏世界有二十层，有地和风，有这个四大天王四周，四大天王了。说这个有三上天啊，然后说这个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那一个世界一千个小世界为一个尊世界，一千个尊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叫三千大千世界。他说那一粒围城过一粒，过一个小千世，过一个大千世界放一粒，一个大千世界放一粒。这个围城的世界只有佛跟佛才能知道，就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也能猜测佛的境界，唯有佛跟佛才知道。实际上呢叫从妙极为极叫极乐的极，极就是究竟的意思妙就无量的变化 真空妙语的妙啊，无能成量，就是没办法说，就是尊生。那我们在此世界啊，此世界万物的话都是头目上火啊，都是业力所成就，那个地方是愿力大悲心所成就的，就是阿弥陀佛发起的这个成就啊，他成就是无量劫造载修习的，就是说啊，这个大悲心所成就的严净过程，我们很难想，就是无量劫对我来说瞬间就过去了，就是无量劫瞬间，就是中国的文字的无量劫，我们讲一下很平易吧，无量劫，这个无量对佛陀无量劫的真实修行，我们无量劫瞬间一句话就讲完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无量劫，无量劫的修行的大悲心所成就的这个世界，我们呢是无量劫的业力所成就，业力成就就是成垢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贪恋不舍啊？明明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是吧？但是我们对此世界非常贪着，就是说从物质上贪，从身体上贪，从心念上贪，是吧？从物质上面，我的家、我的房子、我的凳子、我的桌子、我家的钱、银行的钱，就是放不下。为什么就贪？贪不到就撑，撑不到就吃，然后欺瞒别人、怀疑别人，然后是身体上面贪，身体你比人家好就贪，比人家不好就撑，是吧？就是贪撑是轻，贪撑是慢，贪撑吃愚痴执着，吃欺瞒别人啊，对身体上欺瞒别人，就是说感觉到啊比别人家强，然后就欺瞒别人，功高我慢，老子天下第一啊。都是为我独尊，后来怀疑别人，怀疑所有的人，就是说我修行，就是我们修行人有一个这个缺点，就是自己看到一点般若智慧啊，等了一点因果，就好像所有人都不等的因果，所有人都不等的般若，就他等，很多人有这个坏毛病，好像就是说自己等的一个道理，好像天下都不等了，就呢，就是就他等了，就是等了以后呢，就指着别人家就不懂，就呢，所以也就是这是。我们讲叫师之称辩的，就是说啊，菩萨的，就是说菩萨心性的烦恼叫自见烦恼，就叫俗智障。所以这个意念就是心念，心念上念念不忘你恨的人、你爱的人，是吧？你执着的人，就是说嫉妒你的人和你嫉妒的人，就是说那个明明你在嫉妒他，就是说好的你放不下，嫉妒他你都不忘记不了。就是说要不学佛了心非常清净了，哎，好自在好自在。有一天你嫉妒那个人，嫉妒或者恨那个人，你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你嫉妒那个人就睡不着觉，知道吗？就是说好事睡得着觉，坏事就睡不着觉，你看到吗？就是说他对那个不好的东西念念不忘，对好的事情他不会念念不忘。就是说阿弥陀佛啊，他晚上睡觉一下就睡着了，一下就忘掉了。把阿弥陀佛、把功德，他睡觉一下就睡着了。你看，哎，对一个恨的人，他念念不忘，睡不着觉。你发现吗？我们这个坏毛病，就是说恨的人是念念不忘，爱就是说对你好的人，一下子就忘掉了，马上就睡着了，是吧？就是，所以要晚上睡觉的时候，要阿弥陀佛念念不忘。你恨的人把他忘了，给我带来烦恼，为什么要念念不忘呢？但在佛那个世界就不是一样了，他念念不忘尊生，念念不忘自己恩的人，念念不忘这个世界有很多尊生需要动，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都是念念不忘这个，我们都念念不忘贪嗔痴，看到没有？就是好的对你从来不念，师父对你这么好，你一下就睡着了，从来不念的，是吧？就是说对那个不好的东西呢，还念念不忘，恨啊、爱呀、嗔恨心、嫉妒心啊，这些东西都念念不忘，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三我世界的尊生就是这样的，知道？所以有一天看到你脸色变了，相貌变了，然后呢，人变瘦了，脸色苍白了，就是在打妄想，睡不着觉了。为什么睡不着觉？你恨的人，你嫉妒的人，你不满的人，你生气的人，在你心中，魔王在你心中，所以你现在到处就这样的。有一天你放下来了，脸也混了，睡觉舒服了，是吧？消炎也出来了。就知道了，你放下了恨的人，是吧？就是有一天，就是看你脸就可以看得出来了，是吧？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啊，信菩萨道的人要照顾人了，不一定要看，开口说出来。你看到脸色难看了，或者身体变瘦了，或者是不开心了，你就知道心里有恨的人，是吧？你就知道了， 你不要说破，就是你心照不宣，心照不宣就是暗地帮助他一下，知道吧？就是不要去说破，就是要做无名英雄。想要帮了以后呢，他好了，开心了，然后我再走开，就这样。没有必要的去非要我来帮助你，你不能帮助我，你又变成名利了，是吧？所以我们学会帮助别人家，看到人家生病了不舒服啊，那你是就能看得出来的。大家都是心，那愚人常常讲这样的话，他我看一个准一个，你是怎么信的我还不知道，就这样。他好像愚人呢，常常用六观看人嘛，他确实有时很准的，知道吗？因为我们很多人是用七观，就是看了第一个是准的，第二个就不准了，因为第二个是万象分别，他就不准。第六意识是很准的，所以愚人看人是用第六观，他真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你这个人很坏，这样我还看不清你呀、啊！你表面做的什么样了？你心里很坏。哎，他就是他用六观、第六感感觉到某一个人心里面发出来的一种不好的东西，觉得有优秀的地方，当你看到不好的地方，可以帮助他，是吧？就是你有这个优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去善用它呢？是吧？但是你假如看错了也有问题啊，不一定说全是对呀、啊。所以就是说不要过分的太自信了，这样呢会对你不好。所以我们这个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呢，一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得天养，都天养，就说所有的呀，是吧？其住尊生，就说所有的尊生，就他方世界的所有的尊生都没办法，都得到天养。天养能看一大千世界，知道吗？一个千世界，一个千世界像阿拉丁尊者吧，就是可以看到一个大千世界，所有的事情他都能看得到，啊，也不能够辨别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就是天上的。我不是过着讲，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音乐啊，这个音乐啊，这个我们这个七宝池里面那个水上观下车。还有那个出现准准音乐的声音，这个音乐里面都念佛念法，这个音乐，那个音乐的声音不像我们这样讲法，哎，五根五力七不能，那个是因为音乐弹出来以后，你听到就是五根五力七不离分八折，但是没有这个文字的，你听到以后，就是你看到这个虚空了，马上就知道这个，你就感觉到他在跟你讲法，因为他以法为一为世界嘛。到西方极乐全是法在世间，所以你看到的时候马上就悟到法，都是在讲法，都会得种种这个经。那极乐世界的因缘多呢，就说六欲天的这个因乐啊，就是说那个鱼子嘛，就是说一个顶六欲天的一个鱼子，那个鱼子呢，他这个用声音讲话，就是说开口一讲话，那个整个色条里面发出一种声音，那种声音分出来以后，分出500支，变成500个音声同时做出。他讲话的时候就有500个音声同时显现出来，所以呢，微妙庄严的讲话非常好听，啊，那个声音呢，我们听到那个音，就是说听他在讲话，这个整个虚空中都有音乐的声音，有500条，我们就想不清那个500个音声怎么出来的，是吧？就是嘴巴，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他说这个音声，就是说那个天上的鱼子，他讲话那么好听，能够横堕这个大梵天呐、啊，还是三三天的很多的天王专程到六月天，到那个天里面去，叫哪个天、啊？然后去就是六月天嘛，去专程听那个音乐的声音，就是他们也贪着，啊，天人他也会贪着。好的，我们说天人要骑阿修罗鱼尾骑。就让他阿修罗长得很漂亮，鱼子长得很漂亮，娶她为妻。所以这个音乐啊，他说这个极乐世界的音乐比他要好百万亿倍。就是说，在佛这个世界来讲，就是说啊，我们人中之美色、啊、跟这个。我们这个初禅天呐、啊、二禅天呐、啊，或者是多宣天呐、啊，啊、这个美丽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天跟多利天比的话，就像猴子一样，是吧？他说这猴子，那个多宣天跟那个忉利天跟多宣天比呢， 又像猴子跟美女比。他说那个多夏天跟夜摩天来比呢，又像这个什么猴子跟美女比。他说这个像六月天呢、或者是月摩天呢、或者是大梵王天最高的天的美女，跟极乐世界的这个庄严来比，就像猴子跟美女比一样。就是说纯从无尽，就极乐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啊，没办法跟极乐世界的美色比例，就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呢，极乐世界的所有的美啊，所以大家想不想出啊？极乐世界这么美的地方是吧？所以这个不可思议，遍其名少均无妄，但是它不会让我们混乱，是吧？就是太多了，你就会就是在此世界，你说南昌那个什么那个很多很美的那个广场，但是会让我们这个眼花缭乱的，是吧？我们特别是在淘宝网上淘宝的时候，一看到就说那个东西太多了，然后呢，有一个女子淘宝一下淘了40万，是吧？就买40万，然后买到她老公没有办法，老公没有办法，就是说欠了那么多钱，就说她一进手停止不下来。手就买定买定买定，看到东西就想买，看到东西买，他就心花缭乱。就是此世界好多美的东西，我们都心花缭乱，我们心里跟这个外面的这个东西不相配，就产生了一顿错，所以我们心就会乱掉。所以世界真的要有这么美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肉眼根本就承担不了，我们没办法去承担这个。那说我们能念一声阿弥陀佛，这种功德在我们心中能对他升起信心，都已经不错了，是吧？因为两尊佛我们都不知道如何是好，是吧？拜很多就是包括他师父，我拜观音菩萨是拜阿弥陀佛呢？这个师父说念阿观世音菩萨，那个念阿弥陀，搞得他心花缭乱，心花缭乱的。然后呢，找这个师父找到师也不能解决问题，就是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两个人我们都搞不清楚，然后把自己心都搞乱掉了。所以极乐世界那些庄严的东西到你面前，你能承受吗？所以我们想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圣景，那说佛陀在世可以示现那些神力加持，令我们能够有这种力量来承担，就必须要自信的显现才能承担，靠我们的妄想没办法承担这种光明圣旨。就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临命尊时断气的时候啊，所有尊生都会见到阿弥陀佛大光明，整个虚位都是大光明，大光明盖啊，现前的时候的光非常耀，非常耀。那说那些没有念过佛的人，不修行的人，一看到这个光就害怕，因为他承担不了，他弯心太重，承担不了，一见光就躲，就是见了阿弥陀光就躲，因为阿弥陀他没念佛嘛，他跟阿弥陀没结缘，所以阿弥陀光是长时间在面前现前。所以我们讲般若空性的时候，好多人都害怕，就是那儿子也是困，孙子也困，他越讲越害怕，越讲越害怕，儿子是困的。产生困难，所以你讲般若他都害怕，知道吗？就是说般若不宜谈，就是说很多人是不能谈般若，谈般若他越讲越害怕，就是说何况你见阿弥陀的光呢？然后光都从般若里面显现出来的，大愿的显现出来，所以很多人承担不了。所以我们要去准备承接于阿弥陀的这种光明的话，你要多跟阿弥陀结缘，知道吗？所以大家把更多的时间来念佛，视为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很多这些事情，很多这些杂事呢，我们尽量的放下来，因为那个东西妄想，导致我们很多的妄想。因为你没有阿弥陀佛在整持你的心的话，你所做的事情不会回到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多拿思维来阿弥陀佛，就是这个人搞经忏啊，做法会呀、这些东西尽量的少搞，尽量的在跟阿弥陀佛结缘，到临命尊时。一断气，阿弥陀佛心里不管什么时候断气，一心里阿弥陀佛光明一来，然后你的心跟阿弥陀佛承接的时候，很容易吐到阿弥陀佛光明之中，阿弥陀佛光明一包，然后你就没有了，就空掉了，顿时无声，阿弥陀佛莲花，我们你自己是看不见的，我们能看得见，就看到你做莲花走了，知道吧？所以大家将来都要做这个莲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要怀疑阿弥陀佛。